佛说阿弥陀经，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二面丙二，特劝净土殊胜。那么我们前面都再三的强调净土法门它的一个特色是一种他利门果地教。那么身为一个他利的法门也就是一种本尊相应的法门你整个修行的重点，简单的讲，就是要你能够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怎么能够一心归命呢？从本经的说明就是我们要记住三种的资料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业力，第三个是持名那么首先我们要先建立对净土的因果的信心。那么你在念佛之前，你要先相信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第二个，你对因地的信心。你在修本尊相应法的时候，首先你要先确定你的皈依境，什么是你所皈依的所缘境。在大乘佛法的传承当中呢，有两个种的所缘境。第一个是以弥陀的相好一正二报的相好，也就是透过这个观想的方式你把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的庄严在心中把它现出来，来当作你的所缘境。那么这种观想的方式相对来说是困难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功夫是很难得力的所以在观经当中呢，在净土宗的传承可以说善导大师弘传以后就很少人在弘传。那么第二个是从无量寿经跟本经的说明是以阿弥陀佛的名号来当作你的皈依境，也就是说你要一心归命阿弥陀佛，但是谁代表阿弥陀佛呢？当然我们刚开始第一个念头就是弥陀的法身大功德法之所庄严，故名法身。但是清净的法身不是我们凡夫所能见闻觉知的，所以不能当皈依境，因为你不能跟他接触，你就不能当皈依境。所以在本经当中呢，就是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那个声音。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要深信每一句佛号在你心中运转的时候，它会产生三种的力量一句佛号三力具足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所以你能够念念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你要对这件事情深信不疑那么这个信心慧寂大师说呢，信心就像一个人的双手你到一个有宝物的地方你没有双手你是空手而回，你一定有双手才能够取宝。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虽然同一句佛号，但是在不同的心中运转每一个人产生的功德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双手是不同的，有些人是双手非常有力量，有些人是双手非常的薄弱，有些人是完全没有双手。所以这句佛号到底它能够对你产生多大的灭恶身上的功能，它的决定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的信心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广成彼土一正妙果一起信，那么释迦牟尼佛非常的详细的说明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的庄严， 就是要你相信你所持的这句佛号是具足三种功德力，你要深信不疑。那么当我们对名号的功德升起信心以后，第二个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化愿。那么为什么要化愿呢？我能够真实的相信就好，为什么化愿呢？那么这个沈安大师说啊，说一个人你不化愿啊，众今成劫依然还在轮回啊，纵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就是说你对阿弥陀功德很有信心，每天念很多佛号，也堕了很多的家行，但是你的生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你的功德都完全分散掉。就像这个，虽然大地下了很多鱼，但这个鱼你没有把它汇归起来啊，到处流失掉了。虽然你的功定课能够让你产生业障消除，不会增长，但是不能产生一种解脱生死的力量，因为你对人生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目标的引导，你的修行的功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所以说设定你来生的目标是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把你所有的修行的资粮引导到一个共同的方向。所以说佛陀在讲完信心以后，第二个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化愿，你要设定你一个明确的你来生到底要去哪里，你要在你这个时候身体健康，那么精神很清楚的时候，就要知道你来生的去处，那么把所有的修行的资粮往那个方向去汇归，这样才能够成功的。所以第二个呢，佛陀就劝我们要立定你的誓愿。好，那么当然佛陀的意思啊，从本经来说啊，他的一个设定的目标啊，是要你们要我们呢、啊、应当化愿愿生彼国啊。那么这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说明了、一个不退转的原因啊，就是极乐世界它能够成就一种修行的一个非常好的清因缘，你有一种不退转的正念。第二个呢讲到真上缘，就是外在的这种大众的僧团力量，所谓的诸善善人聚会一处，一个是清因缘殊胜，第二个是真上缘殊胜。我们看这个经文，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化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善善人聚会处。那么佛陀招呼的舍利弗说啊，众生闻者，那么这个地方某一大师解释说啊，这个所谓的闻者，就是你在前面的经文听闻以后呢，升起了真实的信心，叫做众生闻者。如果你还是没有信心，那你跟没有听闻是一样的。他这个地方的闻是指的闻持的功德，闻持啊，知持的持。那么你建立了对名号的一种强烈的皈依的心啊，这个时候你应该下一步做什么呢？你应该在心中啊洗下你生命的誓愿呢，就是你来生要愿离娑婆，心求极乐。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里要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啊，因为你能够跟诸善善人聚会一处。这个诸善善人呢、指的是这些法身的大菩萨啊。那么所谓的诸善善人聚会处，当然对我们一个修行人所代表的真实意啊，我们看偶一大师的说明啊，看附表第十一啊，补充讲表第十面。那么诸善善人聚会处，那么这个地方有三段啊。首先我们先解释它的名相，什么叫做聚会一处呢？聚会一处有言凡圣同居啊。那么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简单的讲就是凡夫跟圣人能够共同的居住在一起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我们感觉到娑婆世界往生的人啊，大部分都是凡夫， 比较多啊，但是其他的佛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有很多都是圣人。那么当然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质疑了，那一个往生的凡夫跟十方世界的大菩萨圣人到了极乐世界是怎么相处的呢？我想我们在研究极乐国土的时候啊，你要知道极乐国土的其中一个特色，它是一个横式的横向的视图，所谓的横生视图。我们娑婆世界的视图啊是一个竖的，是直视的，所以它的法界啊，声闻法界、菩萨法界跟众生法界啊，它是一个直立的。那么就算有阿罗汉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是看不到阿罗汉的，因为他这个法界是一种直视的法界。极乐世界的一个视图的特色啊，它是横向的视图。你是一个等觉菩萨、文殊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每天可以看得到文殊菩萨。他极乐世界的视图它是横向的，所以讲凡圣同居啊，他这个凡夫跟圣人是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啊。那么这样子的内涵呢、啊，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了啊。我们看现在娑婆世界，行常由十圣过去有漏业，前圣大慈悲愿力，故凡夫得与圣人同居，至十圣灰身，前圣激进，便生成说意，苦乐悬殊，乃赞同非究竟同。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啊在娑婆世界继续流转，那么我们要跟圣人在一起啊，要亲蒙圣人的教化，它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十圣的过去有漏业，这个十圣的十啊，这个十就是一种真实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圣人他在三界的流转呢是真实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圣人他过去生呢、啊、一直都是凡夫，到了今生哦他成就圣道，他是今生才成就圣道的。那么他的内心已经证得了我空法空的真理啊，已经跟无声的真理相应了，整个三界的业力完全熄灭了，但是他的心中呢还有一些剩余的业力，就好像这个转动的轮盘啊，你把电源关掉了，他还有一些剩余的实力。那么这个时候由于圣人的剩余的有漏业力，所以我们可以跟圣人在一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个是全圣的大慈悲业力啊，这个人早就成就圣道了，那么他是用这个大悲业力来到世间呢、啊。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来到人世间，这个就是大悲业力了，叫全圣了。所以我们身为一个黑暗的凡夫啊，可以跟一个光明的圣人啊暂时的在一起，能够蒙受圣人这个光明的照耀啊。那但是呢到了十圣灰身，前圣激进，便生成说意，苦乐悬殊了啊。那么这个十圣啊，他业力结束了，就身心就消灭了。那么这个四圣的菩萨呢，他的因缘成熟了，那么他也离开了，在这个时候大家各走各的路啊，那么彼此就很难再见闻觉知了。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啊，我们一种黑暗的心情啊，我们希望能够谁能够给我们光明。那么这个圣人的光明啊，在娑婆世界是非常短暂的，非常短暂。当然你会说，那这个非常短暂是什么意思呢？你跟圣人接触的时间长跟短所代表是什么意思？你看，你看过很多观世音菩萨的灵感啊，有些人他很苦恼啊，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现前啊，或者放光，或者显神通，业障消除。我们很少看到说、啊、你跟圣人短暂的相应能够产生 真实的智慧解脱生死的很少，大部分都是你有遮障的圣人现前，哦，消业障，如此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你跟圣人接触的时间太短，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教化你，使令你能够升起真实的智慧，时间不够，他顶多是显显神通啊，让你消消业障，如此而已了。这个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流转啊最大的困扰，因为我们很难跟光明啊长时间在一起。好，那这怎么办呢？今同以无漏不思议业感生聚会一处，为师为友，如虎如心，同敬无名，同登妙觉。啊，假设我们今生啊是真实的化验到净土去，那么我们能够以无漏的念佛的这种不思议业啊，那么大家同生到净土去，那么我们跟这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智者大师、偶一大师啊为师为友啊，表面上他是我们的师长，私底下呢大家这是一个同山道友啊，有深厚的感情啊，如心如虎，同敬无名，同登妙觉啊。这个心跟虎啊是两个互相配合的业气啊，有心就有虎，有虎就有心啊，那么就表示说啊，你在极乐世界你这么长的一个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的寿命呢、啊，你经常不会离开这种大光明的善知识。好，这个事情呢、啊，我们有时候会听古德说啊，修行呢、啊、依法不依人，哈、啊，依法不依人。其实这句话我认为啊，对了一半。就是说你在修一个法门，如果你只是想生善，升起善根，依法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破恶，你要对治你心中的遮障，那一个有明了性的善知识就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说我天天录音带看看书，我也能够修行。是的，你也可以在心中啊，在黑暗的心中啊，升起一道的光明。但是你能够升起善根啊，不表示你能够破除遮障。为什么呢？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善知识它能够引导你破除遮障。所以依法要依人，这才对。我讲一个啊公案了、啊，大家体会一下什么叫依法又依人的重要性。我灭度以后100年呢、啊，有一个善知识叫优婆居多尊者。那么优婆居多尊者，他呢，他身为一个阿罗汉呢、啊，他的特色啊，善于教化。他其中有一个弟子啊。他本来是一个大户长者的儿子，后来在感情上受了挫折啊，就放弃了世俗啊，就跟优婆居多尊者出家。出家以后啊，就随众修四念处啊。虽然他也用功德，把四念处的功德在心中显出来，但是他一直不能够成就圣道。当然，他就很大的挫折了。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成就圣道呢？因为他的身见太重，他一直对这个色身的执着很重啊，所以他那个戒定慧的光明出现的时候啊，被他的身见的烦恼所遮障，就见不到真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很挫折，就想要还俗回去了，就跟优婆居多尊者告假。优婆居多尊者听他说完以后说啊，说你要还俗啊是可以的啊，但是啊今天啊天色已暗，你不要急着回去啊，你明天再走，我这个疗房隔壁有一个空房子，你现在这个地方住一个晚上，明天早上再回去啊。那这年轻人说好吧，反正还俗也不差这一天嘛，是吧。那么这个徒弟就在师父的隔壁疗房就住下来了，住到晚上的时候就有事情出现了啊， 那晚上睡到一半的时候啊，他的门就啪就被撞开了，有一个小鬼啊背着一个刚刚死亡的老人家啊就进来了，就把这个尸体啊往地上一甩，就要吃这个尸体。那么他正要吃这个尸体的时候啊，外面又来一个大的鬼，这大鬼就跟小鬼说，慢，你先别吃，这个尸体是我先找到的，你不可以吃的，是我的。这小鬼说，哎，你这个人啊，你这个鬼怎么不讲道理呢？这个尸体明明是我先发现，怎么说是你先发现的呢？两个就吵起来。吵起来，这个小鬼说，那这样子好了，旁边啊有一个比丘在那睡觉，我们去问这个比丘啊，看看这个尸体是谁先发现的。那么当然这个比丘他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就如是思维啊，我如果讲真话，说是这个尸体是小鬼发现的，我的生命会有危险，但是我要是捣乱仪违背我的戒体，我现在还没还俗，我应该要保护我的戒体啊。他就说这个尸体是小鬼先发现。那么这个大鬼一听呢，非常生气啊，恼羞成怒啊，过去就把这个比丘的手背啊，右手背就把它抓下来就吃掉了。但是没有手背了，这个小鬼很怜悯他，就把这个尸体上的右背啊就拿起来把它装上去。那么这个大鬼看到以后，再过去把他左手背又拿下来又吃掉了，这个小鬼又把地上的这个左手背装上去。那么如是的辗转啊，他的身体啊完全被吃掉，换一个老人家的尸体。那么两个鬼啊就把他的尸体啊共同吃掉以后，欢喜就走了。这个时候比丘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疑惑，说我现在的我跟昨天的我是一呢还是异呢？那么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啊，就跟他师父报告这件事，说我现在是谁，我是谁。那么这个时候优婆塞的尊者跟他讲三句话，说色是毕竟空，无我我所，受想行识毕竟空，无我我所，讲三次就证得出果了。当然你这个时候我们讲说，他这句话他以前在静中修的时候，他不晓得串习过几百次几千次了，因为他心中在升起观照的时候，他那个遮障一直没有去掉，身见的遮障啊。那么后来他的身见消灭以后啊，他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啊，在没有遮障的情况，马上就见到我空的真理，就证得出果。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你自己的努力啊是能够升起善根，所谓的成就不退转，但是三知识的方便力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上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本经说啊，得以如是诸善上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这是一个往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缘啊。我们看第三段，这个地方等于总结了，当知无人大士因缘同居于观最难透脱，唯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方能深信弥陀业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成佛之道的因缘当中啊，三界的生死是最难透脱。我们这个成佛之道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阶位了哈，但是诸位要知道哈，从凡夫到分段生死这一段是最严重的，因为这个地方的退转太厉害啊，充满的变数也太厉害啊。就是说你今生是一个非常老实修行的充满戒定慧的出家众，你来生可能是会一个造五逆十恶的凡夫，你就知道这个可怕性到什么程度啊。那么你只要分段生死，这个过去的后面的路一帆风顺，到了位不退以上完全一帆风顺，那个成佛是迟早的问题。所以真正在成佛之道 你真正要注意的是分段生死这一关，这一关过去以后，后面的障碍就非常少了啊。所以说啊，你真正能够了解到成佛之道分段生死的那个重要性呢、啊，你才知道极乐世界在你的成佛之道的生命当中，它扮演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啊。所以说啊，极乐世界是超出十方同居之外，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啊所谓的不退转的功德，也成就一个啊诸善善人聚会一处的一个恒生世土的因缘。这一两点呢、啊，是在十方的世界的同居土所没有的啊。所以你从这个果地功德的深信呢、啊，你才知道这个因地的佛号所记住的三力啊，佛力、法力、心力的真实不可思议，竟然能够创造一个这么殊胜的功德啊。好，我们回到经文。那么这两段经文呢、啊，大意来说呢，就是要我们能够设定一个生命的目标啊。那当然，佛法的发愿呢，它不是盲目冲动的啊，它是一个智慧的抉择啊。那么在这两段经文呢、啊，所谓的众生生中者，皆是阿毗跋致啊。跟得以如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在窥基大师的注解当中，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值得我们思维。他说娑婆世界啊，多诸一千，多诸恶障。那么娑婆世界呢，有很多很多的五欲的境界会牵引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邪恶的障碍来障碍我们。也就是说呢，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业力所感的世界，你今生造了很多的善业，你不要以为这就没事了。你说我布施、持戒、忍辱，造了很多善业，造了善业招感了一个安乐的果报。诸位知道在娑婆世界什么叫安乐的果报吗？就是在你生命当中啊，你接触财色名食睡的因缘是很多的，这个叫安乐的果报。所以多诸一千，你造善业，你就会受五欲的果报所牵引。那你说我不造善业，我造罪业可以吧？你造罪业呢，多诸恶障。你造了罪业以后，你障碍重重。你不是被欲望所牵，就是被恶因缘所障。娑婆世界就是这样，你造善业也不对，造恶业也不对啊。所以你只好是呢，保持正念。在这个英智文啊，诸位有些人读过英智文，这印光大师非常重视这篇文章啊。他讲到这个文昌帝君呢、啊、的一个生命流转的状况。文昌帝君在十七世都是一个读书的一个士大夫啊，一个人能够十七世做善事不容易啊。十七世要是按时间来算呢、啊，差不多有一千多年。一个生命体在一千多年当中啊，熟读圣贤之书啊，久修圣贤之道是不容易。但他到第十八世的时候，生命有变化了，因为诸行无常啊，生命的水流啊，你哪一个时候碰到石头，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他到第十八世的时候，他投身在这个汉高祖啊，有一个爱妃叫戚夫人。做这个戚夫人的儿子，也就是赵王如意了。赵王如意他累积了十七世的善业啊，他一出生的时候啊，不但相好庄严啊，而且从小非常的聪明，深得汉高祖的喜爱。所以汉高祖好几次要把李后所生的儿子那个太子把他废掉，因为那个李后太子那个汉惠帝啊，实在是太无能。但是李后的功劳是很大啊，我们知道楚汉相争的时候，没有李后的帮助啊，汉高祖是得不了天下的。所以在李后的极力反对之下呢，这个汉高祖好几次立赵王如意啊来做太子都没有成功。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啊，就让李后产生了嗔心。他以为是啊 欺负人从中的挑拨啊。那么等到汉高祖往生以后啊，这个时候这个太子汉惠帝即位，汉惠帝这个人没什么能力啊，当然是李后掌权了。那么李后掌权以后啊，他就开始报仇了，他把戚夫人抓过来，他把他的双手砍掉，双脚也砍掉，两个眼睛挖起来，鼻子也削掉，嘴巴也破坏掉，然后把他杀死，用极度残酷的方式把戚夫人给杀死。那么那个时候赵王如意已经回到他的一个赵国的属地了，那么李后用计谋啊，就把这个赵王如意把他调回来，调回京城啊，也是把他杀死。那么赵王如意要死之前呢，他就看着李后说，我们母子跟你没有什么仇恨，当初父王要立我为太子啊，我是没有意见的，你因为这样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杀害我们母子啊，我心中不甘心，我来生一定要报仇。那么一个人，诸位学过唯识学，你知道一个人是不能随便花愿的啊。那么他花了这个邪愿以后啊，当然对他的生命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引导，果然没错。那么他被杀死以后啊，他的善业力啊是要往上升啊，他那个时候是说是往升到忉利天或四天王天的哈，要升天的。但是他升天的时候啊，他到了一个山上，那么这个山上呢有一对老夫妇在那个地方祈祷，哭得很厉害。老夫妇说啊，我们两个夫妇啊一生没有做亏德的事情啊，但是膝下无子啊，上天对我们不公平了，但是我们现在啊也不可能再生儿子了，那么祈求天神啊能够怜悯我们啊，赐给我们一个小动物啊，只要是生物都好啊。就把讲完以后啊，就把这个女众的头发剪下来放在碗里面，把男众的血也放在碗里面盖起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赵王如意啊，这个文昌帝君啊，他在临死之前啊起了一个嗔心呢。那么他这个时候看到嗔心为因啊，一个邪念为因，然后又看到这个老夫的祈祷，又动了一个念头，这是非常重要的真上缘，因缘和合跑就投胎了，就在碗里面变成一条小蛇。那变小蛇以后啊，这个夫妇啊来到第二天来到这个山神面前啊，就把这个碗打开，哎呀，是一条小蛇，小蛇也好，总之是一个有明了性的动物啊，就带回去把它当作儿子带回去抚养。诸位要知道，这个小蛇它不是业力所招感，它没有罪业的，它是一念的邪业所招感，堕落到三恶道。这条小蛇累积了17世的善业，所以它长大以后是能够神通飞行的，看的意思它是一条大龙啊，不是小蛇。那么后来当然我们讲报账，文昌帝君累积的17世的圣贤之道，1000多年的圣贤的道理在他的心中蕴藏，但是当他变成一条蛇的时候，这个果报体啊就对他产生遮障，他就喜欢吃肉，他父母亲就是一个贫穷人家，给他肉不够啊，他怎么办呢？把隔壁的鸡鸭鱼肉全部吃光了。那么这个时候隔壁的这个村民啊就一状告到官府去了，官府就把这个夫妇抓起来啊，说你家的这个养的这个蛇啊把人家的肉都吃掉了，把这个蛇叫出来。这个老夫妇说，这个蛇是我们的儿子了，你要惩罚你就惩罚我们，我们不可能把我们儿子叫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官府啊就把这两个抓起来抵罪了。当然文昌帝君他这条蛇是有神通的，他一回去看不到父母亲啊，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就变成一个年轻人的模样啊，来到官府啊找这个县太爷。看样子啊，一个人变成蛇以后，这个脾气也变得比较高慢啊。他跟县太爷说啊，你是不是 几天前呢、啊，抓了一个老夫妇，跟他说：“是的。”这个年轻人说：“啊，我限你3天之内放人，否则你会有大灾难。”讲完的时候就走了。那么这样县太爷他是不理睬这件事。后来这个文昌帝君这个大龙啊，就到大海去啊，吸了很多水啊，就把整个县啊全部淹没了，把他的父亲母亲救起来，死掉了3000多人。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就有问题了，他以前只是一时的艳丽的糊涂变一条蛇，没有罪业的，他现在他的生命体啊有3000多条人命在他的阿赖识当中，这个蛇啊就掉下来没有神通了。第二个，他的这个色身的鳞片啊长了很多的虫，咬他的兽，咬他的肉。第三个啊，他就感到整个环境呢非常的燥热，躁动不安。那么当然后面还很多我们就不讲了。后来他是怎么样遇到释迦牟尼佛的出现跟他开导，因为他以前在17世做官的时候，他有一次是做周朝的周昭王的时候做这个大臣，周昭王有一天夜梦惊人的时候啊，那么他跟周昭王说啊，这个惊人就是西方的佛陀，你赶快造一个佛像供养起来。所以周昭王听他的话就盖一个佛塔供养佛陀，所以他那一生跟释迦牟尼佛结的善缘，后来招感释迦牟尼为他说法，说法以后他把心中那个当初的嗔心啊邪念啊把它消灭了，消灭以后啊心若灭时罪已亡，他就解脱的蛇身啊就投胎，后来慢慢慢慢跟三宝结缘，后来也解脱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过程当然就是一个借鉴，就是说一个人的好坏，当然一个人的本性啊，他阿赖耶识的种子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环境的重要。你看文昌帝君他要是没有遇到李后的这样子的恶劣的行为，他会起嗔心吗？他要不起嗔心，他怎么会变成一条蛇呢？他不变成一条蛇，他怎么会去吃人家的肉呢？他不吃人家的肉，他怎么会去造这个杀业呢？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所以说我们在三界流转呢、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说啊，不是说你想修行你就可以修行，这个世界上不是你存在，就是很多人在一起，人跟人之间都不是善人，你也不是诸善善人，我也不是诸善善人，你有烦恼我也有烦恼，那怎么办呢？今生你刺激我啊，来生就我障碍你，就这样，今生你修行的时候他来刺激你，当然他刺激你就产生恨，产生恨你嘴巴没讲啊，这个就是因缘法，你除非能够原谅他，把心中的恨化解，只要你产生恨好了，来生的时候该你报仇，你去障碍他，第三生他又开始回报你，那你们两个没完没了，这个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啊，我看我们娑婆世界修行啊，真正环境的因素产生的障碍非常少啊，说这个地方这个道场没有饭吃了，这个道场没有疗房住了，很少啊。修行人都是跟人有关系，10件事情跟8件是跟人有关系。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智慧，他就告诉你啊，这个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非常重要。好，那么避免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障碍啊。好，我们看乙山的正式行者，这是名号以立行啊。那么前面我们立定的誓愿啊，求生净土，那么接下来要开始修行啊，就是以持持名号当作我们的正恨啊。我们看第一段的丙一，正是无上因果，看经文，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只是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正式的说明极乐世界的无上因跟无上果。那么经文分两段，第一段是总标，第二段是别释。先看总标，舍利弗啊，那么前面所说的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呢，是不可以少善根、少福德所能够成就的。也就是说呢，往生的正因呢，是多善根、多福德，这两个缺一不可。你要往生净土啊，智慧、福德两个都有。你这个人福报很大，没有智慧，你不可能往生，你也不会往生。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他不会抉择净土的。你光是有智慧没有福德，你也不可能往生。所以说啊，往生净土要多智慧、多福德，啊，这个是无上的因。那么得生彼国是无上的果，这段是总标。那么好，那这样子讲，什么叫多善根、多福德呢？啊，这一下说明了。舍利弗啊，假设在娑婆世界，或者是有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啊，这个修行人他不拣别男众女众啊。那么这当中呢，有两个重点要注意的。第一个，闻说阿弥陀佛。那么这个闻说呢，我为大师解释啊，就是对弥陀的功德啊信愿记住。那么闻说阿弥陀佛，等于是说出了修行的所皈依的所缘境，一种皈依的所缘境。就是说你修行的皈依境是什么呢？阿弥陀佛，你要能够听闻然后产生信愿。那么接下来呢，持持名号，你要不断的意念弥陀的圣号，若一日或者若七日，保持一心不乱。那这个地方的一日到七日啊，偶一大师说是一种平时的功夫。诸位在研究净土啊，如果讲一日到七日，那是平时的功夫。你看我们打佛七啊，为什么要定七天呢？就是从本经来的啊，若一日若七日。但是如果讲十念往生呢，啊，那个是业临终，啊，临终的十念啊。那么这个是讲到无上因啊，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啊，保持一心不乱，这个是无上因。那么什么是无上果呢？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啊。那么修净土人，他的重点不在于啊消业障，啊，是在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海会众菩萨，能够在临终的时候现在其前，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修净土人最大最大的功德，就是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前。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修行人保持心不颠倒，而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成就三不退。啊，那么这个地方讲无上的果啊。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看这个附表第十二，补充讲表第十一面。刚刚是敲钟了吗？好，我们再讲一段哈。那么往生的正因哈，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多善根多福德。首先我们把善根跟福德做一个解释。菩提正道名善根及清因，种种助道施戒禅等名福德及助缘。那么善根呢，啊，就是菩提正道，这个菩提就是一种智慧啊。这个地方的智慧特别指的是我空法空的智慧，这个是一种正道，通往涅槃的一个道路。 那么这个地方的善根呢，我倒是解释说啊，这个多善根呢，就是闻说阿弥陀佛，简单的讲就是信愿具足啊，就是你闻说阿弥陀佛以后，对于弥陀的圣号产生真实的信心，乃至于立定你的誓愿，这样子表示你成就了多善根啊。那当然有善根是不够的啊，你要多福德啊。那么按圣道本来说呢，就是前面的五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呢，这个叫做福德啊。当然这个地方从净土的角度啊，持持名号是多福德，无量光、无量寿是多福德啊。偶遇大师他解释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啊，是按照圣道门解释。但到后面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叫多善根，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多善根，哎，闻说阿弥陀佛多善根，持持名号一心不乱叫多福德啊。那就是说你刚开始啊，要把什么叫多善根、多福德先确定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好，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十一面附表第十二往生圣音。那么在我们一心归命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当首先你先建立一个真实不可破坏的信心。那么接下来你设定你来生的目标要愿生彼国，那么第三个你就开始关心了，我来生想要到净土去，那么我应该积极什么样的资粮才能够招感这么一个殊胜的净土。那么从本经上的说明了，往生净土要记住两个条件，第一个你要积极多善根，第二个你要成就多福德。那么什么叫多善根多福德呢啊，这一下我们就加以说明啊。那么偶遇大师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先比较，先解释什么叫少善根少福德，再说明什么是多善根多福德。我们先看看那么什么情况是少善根跟少福德。声闻缘觉菩提善根少，人天有漏福业福德少，皆不可生净土。那么声闻缘觉他们的智慧所观察的生命现象啊，是十地十二四地跟十二业，简单的讲就是修无常无我观啊，而趋向于我空的真理。所以在声闻人的智慧，他在观察生命的时候，基本上只观察到生命的总相，他不管看到什么事情都是用无常无我的智慧来观察它，那么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你看娑婆世界也是无常无我，是毕竟空的，极乐世界也是无常无我毕竟空的，所以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生物人看事情是这样子的看法，这样子叫做少善根。这个人所知太有限了，因为他看到的空观，没有看到的缘起，没有看到假观，没有看到广泛的十法界的因果，他没有看到，他只看到因果的总相。